敬畏你的心以及爱慕你话语的心到这里来。主，你的圣灵实在鉴察我们，主，你让我们真是存心是为你而活，主啊，以至于虽然我们课堂上有一些规定，主，但是这些规定实在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残累，或者成为一个重担。主，让我们做的时候是从心里面欣然为你而做。主啊，也因此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求主把一个爱慕主话语的心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觉得我们渴望借着这些话更多的认识你，渴望借着这些话更多的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所言所行整个人的生活，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主，这实在是很荣耀的两章圣经，也是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人类的语言何等有限，没有人可以把你的荣耀用我们的言语能够诉说得尽，但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荣耀的神，你是何等大而可畏的神。主啊，那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用我们的口舌能够说得清楚，但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的弟兄蔡明哲，主你继续的医治他的身体，更是叫他的心灵借着这样的一次的经历更加的在主的里面更加的坚强，主对主的信心能够更增加。主，谢谢你，你爱我们，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就这样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希望要把第四章看完哈。我们先说这两章圣经，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两章圣经的重要性。有人说这两章圣经是整卷启示录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章圣经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或者说教会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这两章圣经向我们介绍教会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全知全能的，并且他有绝对的主权啊，这是一直是启示录的一个中心的主题。这位神是全知全能，并且有绝对的主权，他仍然掌权啊，他仍然掌权。那么我们看见第四章，特别在第四章，我们就看见啊，有一个很明显、很突出的一个描写，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这个宝座，坐宝座的神是这两章圣经最突出最明显的一个重点，坐在宝座上的神。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在那里改变，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不是由政治的权势来决定，乃是取决于这位坐宝座的神啊。整个人类的历史不断的在演进，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取决于政治的权势，乃是取决于坐宝座的神。所以这两章圣经最强调的、最主要强调的是神绝对的主权，这是第一个这两章圣经所强调的。其次是强调神的荣耀啊，首要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所以那个宝座是这两章圣经的中心。其次才是强调神的荣耀，再其次才是强调敬拜，三件事。首要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其次是强调神的荣耀，再其次才是强调敬拜，才是强调敬拜。那不过这三样，神绝对的主权、神的荣耀和敬拜，都是以坐宝座的神为中心，都是以坐宝座的神为中心。那么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说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六章，因为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哈，所以这个背景是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启示录第一章的意象，那个像人子的意象，就带进第二章、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那么同样，第四章、第五章这个神的关于坐宝座的神的意象，就带来第六章以后开印、开号、那个吹号跟这个碗的灾哈。 所以第一章的意象带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就带出以下所有的一些末了的灾。好，这是关于这两章圣经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两章意象的来源，因为这两章都是约翰听见有一个声音说叫他上到天上去，然后他就看见了这些意象，就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这个意象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是说约翰这个意象这个背景，这个背景的来源到底是哪一些，那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最主要的有三方面三方面的来源。第一方面，这些意象的来源是旧约的背景，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ource 就是一个来源，这个旧约的背景。那么特别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等这些先知书，这个旧约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一章还有以赛亚书第六章又是在这些先知书里面最主要的两个来源，成为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的背景的最主要的两个来源，以西结书第一章跟以赛亚书第六章。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背景的来源呢有人认为是祭司的来源，祭司就是 priest。 为什么说是祭司的来源？因为这两章都讲到一些敬拜，讲到一些敬拜的礼仪那么这些敬拜的礼仪跟早期教会的敬拜的礼仪跟仪式有人认为是出自于早期教会的敬拜的礼仪所以第二个来源是祭司的来源。换句话说，就是有人认为这两章意象当中很多这些敬拜的这些礼仪是出自早期教会的一些敬拜的礼仪。那么第三个来源呢是 royal，就是皇室的来源，这个皇室是指的罗马的皇室罗马皇室，罗马的皇家的来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等一等我们讲后面第四章，我们今天讲的第四章，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些东西，那个背景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当时的人民对罗马皇帝的一种崇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行为所以就是说这个皇室的来源就是讲到是来自罗马皇帝的一些礼仪因为我们知道这卷书启示录这卷书的那个背景可以说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罗马帝国启示录的背景的重点之一就是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被尊崇成为像神一样，这就是我们说的该杀敬拜那么因此这个很多罗马皇室的背景就成为写这一卷书的一个背景，以至于约翰强调说不是罗马帝国是真正的国，也不是罗马的君王是真正的王，那位在天上坐宝座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君王。因此罗马帝国跟那位在天上坐宝座的相形之下，罗马帝国就相形失色比较之下，罗马帝国就相形失色，是一个对照。换句话说，尤其是这些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受到这些逼迫，那么使徒约翰就是要让他们看见，神借着这些异象让他们看见，真正坐宝座的是那位在天上的那位永生的神，不是在地上的罗马帝国里面的那个该杀皇帝，坐在君王的位上的那该杀皇帝好，这是三个来源。那么最可能这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来源是一跟三，就是说第一个来源跟第三个来源综合在一起第二个来源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可能使徒约翰写作的时候是旧约的背景以及罗马皇室的这个背景是他写作的一个来源。好，不是参考，就是说因为有这个 background 在这里，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reference， 也你可以说是参考，但是可以说是一个source， 对，那个 source 就是说他写作的一个资料的提供的一个线索。 是他的，他是直接取意象，可是这些意象也有一些背景的因素，以至于这些意象会这样子显给他看，懂我的意思吗？是，真的是有灵让他看，可是圣灵给他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圣灵引导圣经作者写作的时候，还是有这个作者独特的写作的风格啊，他的背景都有影响，不是说圣灵写作就是完全排除任何人的因素，懂吗？圣灵是引导他，可是因为针对那时候的教会，所以他用那种背景，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要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要有我们今天的背景。如果你用第一世纪的背景，很多是我们今天不了解，我们今天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背景，所以今天如果神要给我们看异象，他会用一些跟我们生活 relate 的东西让我们来了解。哦，不是，是真正看到，可是这个看到是跟旧约的启示是 relate 在一起的，懂吗？不是完全跟旧约脱节的，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因为犹太人他们读旧约，他们有旧约的这些概念在里面，懂不懂我的意思？ OK， 好，对，像我们讲的四活物，这些撒拉福，这些都是有旧约的背景。如果你还不太懂，回家再想一想，然后或者你下课可以来问我，好不好？好 ，OK。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就要看这个意象。第一，我们就看到第一节，约翰就被带到天上，因为有声音叫他说：“你上到这里来。”哈。那我们讲过时代论，就是以这一节，圣经认为是教会被提，因为约翰就是代表教会，所以呢叫他上来就是教会被提啊，这是时代论。不过呢我想这样的解释是相当的牵强，因为在前后文完全没有提到任何被提的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哈，所以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相当的牵强。那么为什么约翰要被叫他招他到把他带到天上呢？因为只有当我们从神的宝座的角度来看地上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真正的洞悉，有一个真正的insight， 真正的看见，真正的了解啊。只有从天上宝座，神的宝座的角度来看地上所有的事，我们才能够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真正的洞察啊，有一个真正的洞察。好，那么整个第四章我们可以主要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个段落主要是描述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这个 throne room， 就是神的宝座的那个房间里面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第三个段落呢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主要是强调那个敬拜。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段落，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么我们看见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个约翰他在被圣灵感动，就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两章圣经的整个中心就是在这个宝座。宝座在启示录里面前后一共出现了40次，是整卷启示录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宝座。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宝座强调的是什么？神绝对的主权啊！这个宝座强调的是神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个宝座是在天上，这个宝座是在天上。那么君王是坐在宝座上来做任何的审判或者任何的裁决啊，君王是坐在宝座上做任何的审判和裁决。所以这第四章这里我们见到的这个宝座，到后来第二十章的时候就是那个白色的大宝座，这里是一个预备的一幕啊，这个是一个 preparation， 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到了第二十章就是那个白色大宝座，第二十章会提到那个白色大宝座啊，就是在二十章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神是坐在上面做一切的审判跟所有的决定，所以这个宝座代表神绝对的主权。好，那么接着我们看见他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个描写这个有一位啊， 是一个很奇怪的描写方式。他为什么不说神坐在宝座上，他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奇怪啊。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哈，为什么他不要直接说神坐在，他说有一位，好像这一位不知道是谁哈。其实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一种文学的一种写作技巧，他以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来直接取代，直接说神坐在宝座上，那个目的就是要吸引读者更靠近来看一看，因为当他说有一位的时候，到底是谁，我们会很好奇哈。这是一个文学的技巧，所以他吸引你靠近看看到底这位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哈。所以这是要吸引读者更加进入这个叙述文体当中啊，更加进入这个描写里面。好，那么接着呢，他说，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形容这个神，这一位坐宝座的神，他用一些宝石来形容啊。他提到三种宝石：碧玉、红宝石，还有绿宝石。怎么解释呢？在过去很多灵异解经的这解经法，就会把这些宝石，每一个宝石代表神一方面的特质，或者说神的属性。有人会说，哦，红宝石是代表神的什么什么公义或者怜悯哈，绿宝石又代表神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呢，所有启示文学我们说都是用一种象征性的写法，这些象征型写法并不是每一种宝石代表神某一方面的一个特性啊或者属性，不是这样。这个象征性的写法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宝石都是珍贵，很珍贵的宝石，那么这些宝石通常都会放出什么？对，放出非常灿烂的光芒。 OK， 所以呢，这个用宝石来形容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讲到神的荣耀好像这些宝石所发出的灿烂的光辉一样，那样子的荣耀啊，那样子的荣耀。所以是以这三种宝石集合在一起来描述，来描述神的威严啊，来描述神的威严。不是说每一种宝石分别代表神哪一个特质，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这种是 symbolic， 它就是说，我已经说了，人类的语言不能够把神的荣耀写得出来，没办法，所以它只能够用那种人类语言可以尽可能可以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宝石，我们如果真的看过一堆宝石哈，那个光芒四射。OK， 所以他是用这个宝石发出的那种灿烂的光来描写神的荣耀哈，也因此这个描写是形容神的威严，神的威严，神的光辉的灿烂跟华丽，神是包裹在那人所不能见的光中。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一章说他的脸面像日头哈，是人，神是被包裹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极其的威严，极其的灿烂，极其的华丽。我们人类的语言太有限了，没有办法把神的这种光辉、这种荣耀能够描写得出来，所以它是用宝石。那么因为我们看见在大祭司的这服饰，大祭司穿的那个祭司的衣服上有十二种宝石，那这十二种宝石，这其中在这里的这三种宝石都是在大祭司服饰上可以找到的啊。同时念到第二十一章，记不记得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根基是十二种宝石，那这三个宝石也可以在那十二个根基里面找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用宝石来形容那个光辉啊，那个荣耀，不是每一个宝石代表某一种特别的属性。 OK，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宝座的周围有红围着，这是什么意思？想到红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对，这个红，我们马上会想到创世纪第九章，神在洪水以后跟挪亚立约，要把红放在天上啊。所以这个红是讲神的怜悯和神的公平，换句话说，是神对挪亚的应许啊，神对挪亚的应许没有被忘记。这是指向神对挪亚的应许，看到这个红，我们立刻会想到神对挪亚的应许，那么显明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跟神的公平，或者说公义 justice 哈，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或者公平 justice。为什么要有这个红在宝座周围呢？因为当我们看到后面神的愤怒要倾倒出来的时候，这个红是让我们记得神没有忘记他对挪亚的应许啊，他没有忘记他对挪亚的应许。那么他是怜悯和信实的神，即使在他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对挪亚的应许。好，那么这是关于神的描写。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个 throne room， 这个宝座的这个房间啊。那么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么这个宝座的周围有另外有二十四个座位。这个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个长老，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24个长老到底是谁？啊，这个24个长老到底是谁？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就提出两个最主要的解释哈。这两个最主要的解释，第一种下面还在分两个小点啊。现在先讲第一个最主要的解释。第一个最主要解释说，这24位长老是人类。因为他们身穿白衣，就是穿这个义袍，而且头上戴着冠冕，这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或者说得胜的冠冕，不是那个皇家的皇冠哈，是那个我们一直说这是这个竞技的那个 wreath 哈，是那个桂冠，他们戴着那个得胜的冠冕，他们身穿白衣，所以第一种解释认为这个24位长老是人类。那么在这个人类这个大前提，这个大点之下，还分两种不同的解释，是人类到底是什么人类啊？那么第一种呢，就认为这些长老就是代表教会啊，就是代表教会。为什么说他们是代表教会呢？因为在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24章。那里讲到大卫设立这个祭司的班次啊，那个亚伦的后裔做祭司一共有几个班次？24个班次。亚伦的后裔做祭司有24个班次，这个历代志上24章啊，亚伦的祭司后裔做祭司有24个班次。那么因此呢，这就是象征整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哈，所以就是象征整个教会。那么亚伦那个祭司的24个班次，就是象征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的一个敬拜，这个祭司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敬拜哈。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认为这24位长老是新旧两约的综合，因为旧约最主要的就是12个族长。什么是12个族长？就是12支派的12个族长，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啊，英文是 patriarch 啊，12个族长，中文我们把它翻成族长 patriarch。 那么所以这24位长老是旧约跟新约的综合，旧约的12个族长与新约的12个使徒，就是代表新旧约所有的圣徒啊，是这样子来看。但是这个解释呢，可能有一点点困难。为什么啊？对，因为约翰自己没有不在那里，他还在看这个异象啊。那么当然这个解释很有吸引力，因为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那里说耶路撒冷12个城门是代表12个支派，然后12个城门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是不是啊？所以就好像说，哇，12个支派就是12个族长 patriarch， 然后12个使徒啊，正好21章。可是这个是有个问题，那么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约翰自己就不再坐在上面啊。他如果坐在上面，他不会在这边看异象哈。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哈。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类里面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那第二个解释，主要的解释呢， 就是讲到他们是天使，不是人类，是天使啊。那么穿白衣也是讲到是一种得胜啊。那他们头上戴的冠冕是君王的冠冕，这个天使穿白衣头上戴着是君王的冠冕，不是得胜的冠冕啊。如果是人类的话就是得胜的冠冕，那穿白衣也是一种得胜。我们讲过，前面讲到第三章有说过啊，罗马君王得胜的游行的队伍，他们是穿白衣啊。好，那么所以这里如果是指的天使的话，那么这个宝座周围这24位长老跟四活物都是属于天使。不过这种天使可能是比较高层次一点的天使，譬如说天使长啊，譬如说是天使长，因为他们可以靠近宝座，能够在宝座的周围啊。那么可能这个解释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宝座的房间里面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类，应该是没有人类啊，就是神以及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就是说这些天使这一个层次啊。那么因此这个24个长老呢可能是天使，那么很可能是比较高层次一点，就是像天使长这样子。好，同时呢，为什么我们说他可能是天使？因为我们看见这24个长老跟那个四活物是有很紧密的关联啊。四活物敬拜，24个长老也就跟着敬拜，所以很可能这个解释天使是比较合适哈。好，那接下来呢，第五节说到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当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旧约的什么事件？对，西乃山啊。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就有闪电雷轰很大的响声。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主要是描写神的可畏啊，是神的可畏，神的还是一样用人类的语言，有限的语言来表示神的那个威严跟可畏啊。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象征神的可畏。同时我们发现在启示录的当中，闪电、雷轰跟声音总是跟圣殿联系在一起，总是跟圣殿联系在一起，跟圣殿的一幕相联系在一起。而且呢，每当有这一幕出现的时候，都是特别重要的事件，都是在特别重要的事件要凸显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哈。那么我们可以看第八章的第五节，第八章的第五节是在开第七印的时候，开第七印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天使拿着香炉，这个香炉呢是要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这是圣殿的一个描写，圣殿里面才有那个坛啊，那个香坛啊，宝座前的金坛上。然后呢，天使就拿着这个香炉装满了坛上的火，然后把它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有闪电、有大声音。所以这个一幕景象常常是跟圣殿的一幕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在重要的事件，这是到第七印了啊，到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那同样的，我们再往后翻到11章19节，11章19节，我们看这也是在第七号，都是在最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高潮的时候，在11章19节，在天使吹第七号之后，他说当时19节，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啊。所以我们看又是跟圣殿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在这个重要的事件。然后呢，我们可以看16章18节，16章18节，这个16章18节也是在第七位天使到第七个碗的灾的时候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17节哈，我们从17节看，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啊，所以这都是要显出神的可畏啊，神的威严跟圣殿常常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在重要的这个事件要发生的时候啊，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好，那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有七盏火灯，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个七盏火灯的背景是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节啊，因为这里是讲火灯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节是讲到火，就讲到说在神的宝座前面有这个像火的形状啊，有像火的形状。第一章的十三节哈，是讲到四活物的形状，可是那里讲到是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出火中发出闪电。所以你看一直是火火火，所以这里这个火灯是跟以西结书一章十三节那里做背景，但是以西结书一章十三节又再次是以西乃山为背景。西乃山，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不但有雷轰闪电啊，有大声音，而且整个山像什么火焰烧着啊，像火焰烧着。所以那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啊，出埃及记十九章西乃山的背景。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强调神的大而可畏，神的大而可畏啊，都是在描写神的可畏的威严。当然这个接下来他说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第一章我们有讲过，这最好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指的是圣灵啊，是圣灵。好，然后呢，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个玻璃海就是说天上这个有一个玻璃海，我们很难想象啊，在天上有海。那么这个玻璃海让我们很快会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神创造的时候他就把上面跟下面的水把它分开了，下面的水就是海啊。那这里所谓的玻璃海呢，就是第一章第七节所说上面的水啊，天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就是指的空气以上的水。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这就是天上的海啊，这就是天上的海。那么但是这里说这个海好像玻璃，是玻璃海，如同水晶啊。首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使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了空气，空气就把上下的水分开，所以这个玻璃海也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的创造啊，神是创造者。但是同时这个玻璃海是强调神的圣洁，就是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这个玻璃海是讲到神是创造者，因为我们就想到创世第一章那个空气把上下的水把它分开了，而同时这个玻璃海也强调神的圣洁，因为神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不同于所造之物啊，神是独一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我想这个观念哈，我们真的要很深入的去思想，神是不同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他是被分别的，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独特的。我们今天常常把神看得太普通了，跟我们是 body body 啊，神爱我，可是呢神了解我，但是我就把神当成就跟我是同类了。不是，神是那位创造者，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不同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他是独一的，是超越的那一位。好，那么这里说到这个玻璃海像水晶，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到是透明的，水晶是透明的，是不是像水晶啊？那么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讲到新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是金金的，这个金金的可是像水晶一样，而且那个街道也是金金的，也是像水晶一样。在二十一章有两次讲到耶路撒冷城是像金子，可是这个金子是像水晶一样。所以你就想，这都是一些 用人类的语言想要去表达天上的事情啊。那么金子按照我们平常看是不透明的，可是在新耶路撒冷的金晶的是透明的，像水晶一样。那在宝座前的这个玻璃海也是透明的，像水晶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再一次描写神的光辉，神的光辉可以穿透一切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好像是透明一样，神的光辉都可以穿透，显出神的荣耀。你想在这个水晶的玻璃海上，这些光在那边反射啊，这些神的光穿透这些像水晶一样的这个玻璃海，而且四射反射，那是一种何等荣耀的一种景象，真的是用人类语言无法描写。你们这礼拜回去的时候坐下来，用你的 imagination 去想象哈，用这些描写去想象那个在坐宝座的那位神是怎样的荣耀可畏的一位神，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哈。所以讲到再一次讲到神的威严，讲到神的可畏可敬畏，讲到神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位，神是超越的，神是超越的哈。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宝座前的情形，然后接下来呢，讲到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刚刚我们看到24位长老也是在宝座周围，那这个四活物也是在宝座周围。但是你注意在第6节，他是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啊，所以呢，很可能呢，这个是一个宝座在这里，那么这个24位长老可能是在宝座的外围，所以这里有24个座位。那么这四活物呢，是在宝座中的宝座周围，就是在内圈啊。所以在内圈呢，就有四活物，是这个样子。那四活物、宝座、四活物、24位长老，我们看到第5章的时候，然后有成千成万的天使啊，然后有数不尽的人啊，世上所有的人。所以是这样一层一层，那么越靠近宝座的就是越高的层次，懂吗啊？所以这四活物呢，可能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些天使啊。那么24长老是稍微比四活物次一层的，因为这四活物就是更贴近宝座。好，那么这个四活物让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以西结书第1章的四活物。不过这里的四活物跟以西结书第1章四活物的描写有一点点出入，在那里那个四活物只有4个翅膀，这里的四活物有6个翅膀，还有呢，那里是每一个四活物都有4个脸啊。那在这里这个四活物是说，第一个活物是像狮子，第二个是像牛犊，第三个有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所以稍微有一些描写的不同。那么不过这些都是一种天上的，就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的这些天使。那么也许就是说我们现在没办法真的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因为这些天上的真情实在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很清楚的表达。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了解说，这些就是在神宝座周围的一些比较高一个层次的一些天使。那么但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讲到那个宝座的意象的时候，也讲到有撒拉佛，这个撒拉佛就是有6个翅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撒拉佛很可能就是这里的四活物，因为那是讲到有6个翅膀。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在神宝座周围的一些天使啊。那么说到他们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个他们遍体都满了眼睛，主要是讲到警醒跟知识啊。遍体满了眼睛，一方面是强调警醒，一方面是强调知识，意思无所不知啊，都长满了眼睛啊。这是一个描写，一种 symbolic 象征性的一个描写哈。那是讲到说这四活物没有什么可以逃脱他们的眼目啊，没有什么可以逃脱他们的眼目，所以呢，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都看见，而且他们也都在掌管这一切啊，他们也都在掌管这一切，他们知道一切的真相，他们 都看见，都完全了解，而且讲到那个警醒啊，他们是时时刻刻的都是在那里啊，在那里在那里看着，时时刻刻都在那里看着，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他们的注意哈。那么我们知道无所不知是神的本性，是不是？那这个四活物他们是最靠近宝座的，所以他们遍体长满了眼睛啊。那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四活物的确是比较高层次的一种创造，是属于天使的那一类哈。那么接着呢，他说这四个活物，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解释，就把这四个脸面跟我们的四福音去对照啊，什么马太福音是与这个君王啊，所以是狮子啊，马可福音是仆人，所以是牛啊，路加福音是人啊，人所以是讲人，那么约翰福音是讲神子，所以是老鹰。这种解释是无稽之谈啊，千万不要被框进来，这是完全不合解经这个原则的这种 relate。 因为有机会以后有机会，如果教四福音，我现在是在带妇女小组查马可福音哈，那么我们就知道每一卷福音书有他写作的目的，他写作的目的不是只是照那个这么简单，马太是讲到他君王，马可路加一样是有讲他是君王哈，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子来解释，没有这样的解释法哈。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这四活物在以西结书是每一个都有四个脸面，在这里好像是每一种有不同的一种脸面哈，其实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以四活物代表神整个的创造，代表神整个的创造哈，整个神的创造，神所创造的一切哈，以这个四活物来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来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哈。那么所以这个是这个四活物，他说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有人的脸，第四个像飞鹰。那么接着他说他们各有六个翅膀，这个就让我们提到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撒拉弗也是有六个翅膀，但是接下来他说他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又再一次讲他满了眼睛，而且是说遍体内外。如果你想内外，那怎么想象外面满了眼睛，内面里面内脏是也满了眼睛，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其实很可能他的意思不是说身体里面也长眼睛，里面长眼睛有什么用？看看里面吗？哈，很可能他的意思是说翅膀底下也长满了眼睛，所以说遍体内外啊，因为有六个翅膀。你注意，他是紧接着说有六个翅膀，然后说遍体内外长满了眼睛，所以很可能就是身上长满了眼，连翅膀下面呢也长满了眼睛啊，六个翅膀下面也都长满了。那么长满了眼睛还是跟我们刚刚说的解释一样，主要是讲到警醒跟知识啊，那个无所不知。OK。讲到这四活物，他们没有什么能够逃避他们的注意，逃避他们的眼目，他们总是在掌管一切哈，他们在神的周围。好，那接下来就说到这四活物，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一首诗歌，这就等于我们今天唱诗歌，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哈，它就是这是他们在宝座前的诗，以诗歌来赞美，但是他是昼夜不住的。为什么是昼夜不住？这是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观念里面的人，在永恒里面有没有时间？没有。所以不要以为到天堂那就是不停的，其实永恒我们现在无法想象永恒，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我们不能了解没有时间是什么样子哈，那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描写，所以他就是说他们昼夜不停的啊，他们就唱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这个背景又是出自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撒拉弗就是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哈。那么但是呢他说这个圣哉，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神的圣洁最主要就是强调什么？强调神是 分别出来的那一位啊，最主要是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位，神是不同于这些受造之物的。好，那么接下来说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在第一章我们讲过，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主要是强调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啊，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还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然后呢，他说是全能者，神是全能者，同样强调神是绝对有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能够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他要实现一切的真理啊，全能，他有能力，他是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要使一。说一下刚刚讲那个翅膀，在圣经里面旧约，我们常常看到用翅膀讲到说神乘着基路伯的翅膀飞行，有没有？诗篇哈，诗篇很多这种描写，说神他是乘着基路伯的翅膀飞行哈。那我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诗篇十八篇第十节哈，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翻来看看。事实上不止这里，诗篇很多地方讲到神乘着基路伯的翅膀飞行哈。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比喻性的、象征性的说法。那么神乘着这个天使的翅膀飞行，很可能主要的意思是讲到这个翅膀飞行。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可以很迅速的被执行啊，神的旨意可以很迅速的被执行，所以说神乘着天使的翅膀飞行，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可以很迅速的执行出来啊，很迅速的能够执行出来。好，十八章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好，那这个是那个宝座的房间里面的一个景象，我们就看到那个坐宝座的，在它周围有四活物，然后有24个长老，前面是玻璃海啊等等，就是有一幅图画。接下来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敬拜，当然从第八节的后半，这四活物昼夜不住的在唱这个圣这个诗歌，赞美的诗歌，就是一个敬拜啊，就已经是一个敬拜。那么到了第九节，每逢四活物把这个荣耀、尊贵和感谢归给坐宝座、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也伏伏在宝座前。哈，那我们先看这四活物借着唱诗歌，第八节的诗歌，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他们把尊贵、把荣耀和感谢归给神，荣耀、尊贵跟感谢这三个。也是启示录的重要的三个主题，三个基本的主题哈，荣耀、尊贵跟感谢。那么当这四活物敬拜的时候，长老也就怎么样跟着参与这个敬拜。那这24位长老他们做两件事情，他们做哪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俯伏在宝座前，俯伏在宝座前是对神的威严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哈，也是一个适当的反应。俯伏在宝座前是对神的威严、神的 majesty 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也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反应。好，第二件事情他们做的，把冠冕放在宝座前。把冠冕放在宝座前是什么意思？表示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现在他们把这个权柄再归回给神啊，把冠冕放在宝座前，把他们头上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刚刚说，如果是天使的话，这个冠冕是一个君王的冠冕，是权柄啊，所以表示他们的权柄来自神，他们把这个权柄再归还给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背景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在世界末尽末了的时候，最后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 然后他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当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以后，基督也要怎么样？伏在那位父神的脚下。 OK， 所以基督在世界的最末了的时候，他也要伏在父神的宝座前，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父神。因此这24个长老，他们也是伏在，把冠冕放在宝座前，把这些权柄归回给神，从神来的，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所以就归回给神。因此我们看见在宝座的当中，四活物称颂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24位长老也来把荣耀归给神，把他们从神领受的权柄归还给神。那么同样的，再往下引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要把荣耀跟权柄都归给神，好，要像他们一样的来敬拜。好，那么这24位长老接着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个配得的意思，这个配得是有一个背景，我们刚刚说这个启示录写作的背景有罗马皇室的这个背景，因为在罗马的君王他们得胜的游行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游行的队伍进到这个城，一进城的时候，这个在旁边的这些人就说你配得啊，他们就会对这个君王说你配得啊。所以在这个罗马君王得胜的游行进入这个城的时候，这些人就以你配得来称颂这个该杀君王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啊，自从这个该杀敬拜啊变成是啊，在当时变成是一个正式的一种宗教活动。什么叫该杀敬拜？就是说该杀就是凯撒大帝哈，就是罗马的君王，他们就被当作神一样的来拜啊。那么当窦米田，记不记得我们看那个背景，窦米田的时候，这该杀敬拜就正式的被设立。那么这些人他们就称他们的该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这该杀敬拜的时候就以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些人就用这样的话来敬拜他们的帝王，他们的君王该杀。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这24位长老称这位坐宝座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只有这位坐宝座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换句话说，这里约翰是要强调，不是罗马的君王，也不是罗马帝国，是那个真正的王和真正的国，只有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才是真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只有他才配得尊贵荣耀跟权柄。那这个配得的意思是说，承认这些本来都是神所有的。这个配得的意思不是我们把这些给他，这个配得，你配得的意思是说，这些本来都是属于你的，是一个赞美啊，是一个这些荣耀尊贵权柄本来都是属于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第9节，四活物是把荣耀尊贵跟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可是24位长老是说你配得荣耀尊贵跟权柄。我们看见这里把权柄取代了第9节的感谢啊，第9节是荣耀尊贵感谢，在第11节呢是荣耀尊贵跟权柄。我们就看见在我们说这个宝座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哈，所以这个第11节他们把感谢改成权柄，同样再一次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是无所不能的啊，强调神是全能的神。那么这些长老承认这荣耀尊贵跟权柄都是神所拥有的，是属于神的。那么特别我们讲到权柄，所有刚刚我已经说过，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所有的权柄都来自于神，也因此这一点是对于教会的权柄，我们要从这里来了解，教会里面没有一个职位本身是带有权柄的。换句话说，不因为你做了牧师你就有权柄， 不因为你做了长老你就有权柄，不因为你做了执事你就有权柄。这个职位本身不带有权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人他有没有从神来的权柄，不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而是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以神的话语的权柄来教导来行事的人。所以那个权柄是在神，不是在这个职位上，懂我的意思吗？啊，那么也因此我们除非是神赐给的，我们就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所以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只是管家，不要以为自己有权柄啊，这个权柄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不可以滥用，不要以为说我就是长老，所以呢，或者说我是牧师，所以我有权，我可以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的职位没有不给你这个权柄，除非你是在神的话语、神的权柄之下、神赐下。那同样做父母也是一样，父母管教子女是有一个权柄，但这也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说我们不可惹儿女的气。我们没有那个绝对的权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有权柄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都是要在神的里面，这个权柄通通是出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这个神把这个权柄赐下来的时候只是托管，所以我们是要按神的原则行事，要按神的话去行事，不是说我就可以，我有权所以我就可以照我的意思去做任何的事情。 OK，也因此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的权柄都要归回给神啊，连基督都要伏在父神的权下。 OK， 好，那么最后呢，这个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我们看见这两句话强调神是创造者，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提出了创造神学。创造神学的意思就是说，万有都是神所造的，神是那位创造者，万有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所而造的啊，万有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是按着神的旨意而造的。那么这个创造神学在整个启示文学里面是很重要的，是整个启示文学的中心，就跟智慧文学的也是以创造为神学为中心是一样的。什么是智慧文学？像圣经里面的约伯记就是属于智慧文学，箴言是属于智慧文学，传道书是属于智慧文学啊。那么圣经里面的智慧，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再重复啊，因为这个观念一定要重复好多次我们才会收进去。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智慧就是我有小聪明，晓得怎么说话怎么行事，圣经里面的智慧基本的意义不是这样。 OK， 圣经里面所有的智慧都是承认神是那位创造者，因此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这叫做真智慧，懂吗？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是说，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也是属于神的，是神按他的旨意造的，因此神有神的法则。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要按神的法则，按神的规则来生活，不是按我们自己的规则来生活。那所以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就是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按着他的原则来生活，以至于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对他负责任，可以向他交账， be accountable to him， 这是真智慧，这是真智慧。所以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他是为了要怎么样审案可以公正，这就是真智慧。因为公正这是属于神的要求，神的 rule of game 神的法则，神的游戏规则。 OK， 所以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神非常的喜悦，因为他要按着公正来审判，因为他说你把这么多的人交给我，我这么年轻，我不晓得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这是，那么这种智慧文学就是属于创造神学是中心，意思就是说这世界是神的，神所造的，是神按他旨意所造，所以是要按神的原则来生活。那同样启示文学也是一样，这世界是神所造的，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有绝对的主权啊。那么因此在启示文学里面，特别是显明 一种叫神议论，就是说神议论这个英文叫 theodicy 哈，神议论。什么叫神议论呢？我把英文也给你们哈， theodicy。 什么叫神议论呢？神议论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世界好像是邪恶在掌权，但是神的公义怎么样是仍然存在，神仍然是公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神不公义，我们看到现在眼前所见的一切的现象，好像神的公义没有彰显。那神议论是说，不管我们眼见这个世界是如何，好像是邪恶在掌权，神还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我们从启示文学里面就看见，他一定要怎么样？要辨明一切啊！他仍然是唯一可以审判这个世界的，而且他是要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只是这一切公义的显明彰显，可能不是在目前短暂可以眼见的，但是至终神的公义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彰显出来。目前好像不显明，但是事实上神是公义的，他是那位审判者，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只有他能够按公义来审判万民，而且他是公义的，不管我们眼见的是如何。那么启示文学就是强调这个。所以那个祭坛下的那些殉道者的灵魂说，你什么时候要替我们伸冤？神总要显明一切，他的公义一定彰显出来，他一定要为他的圣徒辩明，邪恶一定会受到制裁啊，一定会受到制裁。 OK， 这就是创造文学哈。那么只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这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把这个权柄归给神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来把权柄归给神？敬拜。对啊，所以当末世凡神所造的要把权柄归回给神的时候，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在这一章所见到的，是以敬拜的方式将权柄归给神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以敬拜的方式把这个权柄归给神，但是呢另外一个途径是这一类以敬拜把神的权柄归给神的这一类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天上的居民啊。我们常常讲天上的居民，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啊。天上的居民是以敬拜将权柄归回给神，但是地上的居民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被迫将权柄归还给神，他们是被打败以后被迫将权柄归回给神。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将来都要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所说的，万膝都要向他跪拜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向他跪拜。但是呢以弗所书啊，不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以哪一种方式向他敬拜？你跟我是属于那种天上的居民，会以敬拜的方式把这个权柄归回给神，还是我们是属于地上的居民？我们是被击败，是被迫不得不把这个权柄归回给神。那这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那么就是讲到天上的公民。所以你看到凡是天上的一幕就是敬拜，就是这些天上的居民他们以敬拜把神的权柄归回给神，但是地上的一幕就是受审判啊，受刑罚，他们最后都是被打败，他们是不得不，他们是被迫的，他们还是要把这个权柄，他不肯交，可是他总是至终他会被击败，以至于他必须还是要把权柄，只是被迫的交回给神。 OK， 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以后接着就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天上跟地上的居民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好。 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没有课，我们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哈。那么我还是只要求读一遍就好，但是如果你愿意，还是可以每个礼拜都把它读一遍哈。然后呢，就是请你花一点时间默想这第四章这样的一个意象，在神面前同样的学习来敬拜神哈，学习来敬拜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约翰他这样的意象当中，对我们，让我们能够瞥见天上那样荣耀的一个光景。只是主啊，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实在是太有限。我们要求主的圣灵亲自开我们的心窍，主把你的荣耀显明出来给我们看。主，真是恳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当我们这个礼拜在生活当中，让这样的一个意象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不管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主，让我们的心里面存着一个敬拜，在你的面前不断地将颂赞和赞美，将荣耀和尊贵和权柄都归给你。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